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再次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我给他的题目是虚有其表的教会。我要分两次跟大家来思想关于这个教会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新约的启示录第三章，这一次要跟大家来读14节到17节，第三章的14节到17节。第14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上次我们思想了撒迪这个教会，撒迪是一个几乎是要死的教会，但耶稣说里面还有剩下几个配得过的。但这次我们看到的老底家教会可以说更加的不好，更加的糟糕，他连一个配得过的基督徒都没有，因为耶稣都没有提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虚有其表的教会。谈到虚有其表，即使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虚有其表，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在说的假货，人所制造的东西常常是这样，当还没有遇到状况的时候好像很坚固，非常的牢靠，但是一遇到状况本质就显出来了。记得好多年前在台湾，他们盖房子，因为建筑的事业非常的好，盖到后来这个沙不够用，我们知道这个沙一定要从溪流河流里面去掏沙出来用，当不够用的时候，这些建筑商人他们竟然想到去海边拿。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海边的沙是有粘性的，当沙跟水泥一搅拌，然后灌在钢筋里面的时候，就把钢筋给腐蚀掉了。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我们被称为海沙屋的没有人知道，哎呀，花了好多好多的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墙壁开始一个一个剥落，因为海沙跟这个水泥的粘结性就不好了，那更不要说到钢筋在里面腐蚀掉。外表都不错，但里面是脆弱的腐烂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也可能是这样，在最近美国伊拉克战争，然后又发生风灾，一方面总统就说要减税，然后呢一方面风灾的救济呢，支票一张开了又一张，说要花多少钱来帮助，但是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他们就是发公债，其实他们是先向下一代来借钱来用。所以很多时候外表看起来很好，外表说起来很好听，但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绣花枕头，今天我们读到老底家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在表面上这个教会建筑雄伟，财力很雄厚，也许他还要到撒迪，要到士美拿去执堂因为他们的这些事工看起来很兴旺，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检查之下呢，老底家教会丑陋都显出来了。那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老底家这个城市是怎么样。老底家其实很接近我们新约圣经有一本书叫哥罗西书，老底家很接近哥罗西这个城，它是在平原上面，土地很肥沃，所以畜牧业很发达，那边出产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有一个是黑色的羊毛，这个羊毛编织的外套也很有名。这个城市也以医学院出名，在这个医学院里面，他们出展一种耳药跟眼药，叫做弗里加粉。另外呢，老底家也是以弗所往西边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累积了很多的财富。在历史上记载，这个城市在主后60年左右曾经发生一次大地震，几乎把老底家城整个夷为平地，当时罗马政府就要援助他们重建这个城，可是老底家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钱，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很没面子，所以他们要自己来。这个就像什么？就像前一阵子在美国的风灾，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拒绝外国政府的帮助，美国政府也觉得他是全世界很有钱的国家，要接受别人帮助没面子。结果到后来发现事情严重，美国国务卿才说愿意接受别的国家的援助。所以老底家就是这个样子，靠着自己的财富，然后真的把这个城重建起来，重建声威。《哥 可是老李家这个城有个问题，因为他们在平原上面，所以没有自己的水源，他们的水源来自几乎10公里外的一个城，从这个水源接过来，所以为了保护这个水源，他们要懂得跟人家怎么相处，不然的话关系一破坏了，他们的生路也就没了。所以在这个很富有的商业城市，很显然没有政治迫害，也没有所谓宗教的迫害，基督徒在那边生活很安全，不像是士美拿、别加摩那些城市的基督徒成天活在恐惧当中。但老李家不是，所以你可以想见那个教会人数也不少，然后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的，当然他们的财务也很强，因为弟兄姐妹都有钱，经济都不错，所以这个教会外面没有危险，但是里面却是有很大的危机。因为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没有坚持，他们受到周遭社会很大的影响，他们练了一个好功夫，什么功夫呢？就是保护色，因为他们想跟别人保持好的关系，所以就保护色。我们知道保护色是什么？保护色是在大自然当中，神给一些很弱小的动物一个保护的功能，像蝴蝶、像昆虫、像比目鱼、乌贼啊，他们没有很大的抵抗的能力，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身体的外表的颜色会整个变化，跟周遭的颜色一样，所以一变的时候，他们就跟周围的环境几乎是完全分不出来。老李家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教会跟周围的社会没有差别，世俗化深深的影响了教会。所以甚至耶稣说，在这个教会里面连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都找不到，所以他们的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但是不是耶稣就没给他们机会呢？有，耶稣还是给他们机会，甚至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7个教会当中最个人化最亲密的应许。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教会的景况，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学习？首先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14节到第17节，主耶稣对老底下教会说，他是阿们诚信真实见证的。阿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实在，耶稣在福音书他讲道的时候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原来就是用阿们这个字，然后耶稣又说诚信真实见证，这些字都在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是很真实的，真真实实。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自称？因为耶稣在问他们，你们老底家教会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们上回看到撒迪教会，耶稣说他们按名，就是按着人的标准，按着人的角度是活的，其实他们是死的。但这还是耶稣说的，不是他们自己说我们是活的。可是老底家教会不同，老底家教会是公开自己说我们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的教会。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外表只是一个假象，其实里面已经腐败不堪了。所以老底家教会的外观建筑很雄伟很壮观，那弟兄姐妹也是很努力在办各样的活动，活动也办得不错，但是呢，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感染了这个城市的毛病，因为他们的标准凡事都是用物质用眼前来看待来衡量，所以他们会说出我们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以自己所拥有的表面事物来感到骄傲。他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财务报表，他们看的是建筑的外观，他们是看活动参加人数多少，都看外在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访问这个教会，单单简报大概就用掉2个小时。事实上我曾经去过这样的教会，在80年代末期，我曾经到韩国的首都汉城啊，今天叫首尔，我跟几个弟兄去参观一间很大的教堂，这个教堂是一个长老会，曾经当过南朝鲜总统的金永山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带领我们去参观的是一个他们的总务的执事。我还记得他从教会的椅子开始介绍起，他说椅子用的材料，然后开始讲到建筑外观用的材料，他的介绍花掉了1个半小时，结果后来花掉太多时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这个教会的牧师，只看到许多的建筑工人。当我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盖了15年，他们是一边盖然后一边在用，他们计划要盖得像巴黎那个圣母院那么大。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老底家教会的问题，这世代人依然可能用物质眼前 来衡量一个教会。所以老底家教会以他们所拥有的为傲。弟兄姐妹，若是你今天在教会侍奉，对于你的教会，你是以什么为傲？是教会够大？是教会够老？还是以信徒爱主的心、传福音的心、祷告的火热来感到骄傲？主耶稣说，老底家教会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他们只会用外在的事物来感到骄傲。所以这些东西在耶稣的眼中没有价值，也没有功用。第十五节的地方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启示录里面非常有名的经文。但是很多人在解释这个不冷不热这个词的时候，都是说这个在指着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的温度。不冷不热就是表示爱主不够热心。其实这不是很正确，因为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耶稣怎么会希望基督徒，希望教会是冷淡呢？所以可见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正确。让我们看看这个城市的背景，它的地理 的一些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事实上在老底家的这个平原上面有三个城市，有一个城市叫希拉波利，这个城市出温泉，而且是温度很高的温泉，这个温泉到今天依然还在。但是这个温泉出来的水太热了，不能饮用，但是可以沐浴，可以治疗疾病。我相信我们在亚洲，我们可以看看，常常听到温泉就像这样子，但那个温泉也可以沐浴，可以治病的。然后这个泉的水呢，被引到一个城市，就是哥罗西。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到了哥罗西的时候，水温已经完全冷却了，而且里面的矿物质也已经沉淀下来。所以这个希拉波利的温泉到了哥罗西已经可以饮用，没有问题。老底家离希拉波利比较近，它也没有水源，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它也从希拉波利 引这个温泉的水过来。可是因为距离比较近的缘故，这个水到了老底家还太热，不能饮用。结果老底家这些人很聪明，他们就想到，那我们再从哥罗西把冷水引过来，而冷水热水一中和了就可以。所以这两条水道到了老底家混合之后，水温是刚好了，是可以饮用。可是这个一混合，水质却变得很奇怪，因为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当地人习惯了也就喝，可是有些不习惯的外地人一喝到嘴里，一口就把它吐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到不冷不热，就是指着老底家这个引了温泉跟冷泉下来的这个水根本没有功用，水温是热的，像希拉波利的水温泉它可以治病，水温如果是冷的，哥罗西的冷水可以饮用，可是老底家是不冷不热的温水，一点用处都没有，只好把它吐出去。所以老底家教会就像老底家出的这个温水也是一样，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耶稣对于老底家教会的责备，这段话其实有两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头一个是在我们个人的方面，就是我刚刚曾经提到，我们每个人会不会跟老底家的基督徒一样，我们练了保护色的功夫？不论是在美国、在亚洲、在国内、在台湾、香港，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为了跟别人比较好相处，我们不太强调信仰，不太敢跟别人有分别，我们怕被人家看成是异类，怕失去我们的朋友。有些时候我们说青少年有这个同侪的压力，其实大人一样也有这个问题。社会学家说，婴儿潮就是二战之后出生的这一代的特色。这些婴儿潮这一代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跟大众认同。这个认同从你穿的衣服、你坐的车子，甚至你的价值观，甚至做事的方法，都追求认同。但是我们要小心，你到底认同到什么地步？是不是你认同到圣经的原则都守不住了？当社会变化很快的时候，其实不断的冲击我们的价值观，不断在冲击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看到在国内这几年快速的变化，这个是更值得我们基督徒 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辨什么是需要改变，什么是我们要持守。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只会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其实比公开反对基督教的人更悲惨。让我再说一次，只会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其实比公开反对基督教的人更加悲惨。所以弟兄姐妹，身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有没有作用？还是你像老李家的水是温的，是被主吐出去的？第二个，我们从这一段耶稣对老李家的责备，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关于教会。今天我们要留意到我们对事工的价值观是不是受到这个世代周遭环境的影响。老李家教会看事工完全用世俗的眼前物质来评断，所以他们才会说我们是富足的。今天我们也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是不是我们受到这世代所谓的成功的标准来影响？我们办很多活动，我们办很多事工，我们也看到我们忙忙碌碌做许多事情，但是耶稣在提醒老李家教会，也在质问我们，当你忙忙碌碌，当你做很多事工的时候，到底这些是不是有价值？教会不论盖多大，事工不论办多少，假如一个教会跟社会没有分别，它就失去作用。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事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事的时候，要很小心，你是为传统在做，是为人在做，还是为神的国度在做？当然我们表面上都可以说我们是为爱主，但是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我们诚实面对神。教会的事工，我们不是争取社会的认可，教会的事工不是为得到人家的赞美，教会至终是要得到主的赞美。所以老李家，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功用，然后17节主耶稣更进一步责备他们的骄傲，就是在第17节的地方，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李家教会其实跟启示录第二章的士美拿教会刚好完全相反过来，士美拿教会是物质贫穷属灵富足，而老底家教会是物质富有属灵贫穷。当谈到这种富足啊贫穷，很多人读圣经总觉得好像圣经很排斥有钱人，好像圣经总觉得富有是一种罪恶。其实并不是这样，神并不是讨厌富有的人。其实我们在圣经看到人的家道丰富也是神的祝福之一，但神所责备的是不懂得怎么样处在富足而变得骄傲自大的人。神责备这样的人，因为老底家就是一个不懂得怎么样处富足的人，他富足了，他变得骄傲，他变得自夸。所以在这里面他们说我是富足的，一样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个城市我刚刚提到过，他们地震之后罗马政府本来要帮他们重建，他们却拒绝，一样都不缺。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关于这个引水，他们建水道过来，其实老李家的引水道也不是政府盖的，是老李家一个富翁他自己捐钱盖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这个人是多么有钱。这个教会也感染了这个城市这种骄傲得意的态度。什么态度？有钱好办事。结果他们以为自己最强的地方也是他们中毒最深的地方。我曾经参与在一个教派里面的侍奉，来管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累积了很多钱，甚至这个教派感到很骄傲，觉得我们可以累积这么多钱，将来牧师退休，将来许多事情都很好办，甚至其他的教派还过来请教。结果后来这个基金被掏空了，在教会里面发生很悲哀的事情，被一个执事他慢慢的挪用光了。所以表面上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里面潜藏的罪，老底家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以为最好的地方，其实那个是中毒很深的地方。这些事在今天教会仍然一再发生。 我们要很留意，一个教会开始增长，人数多的时候，什么预算啊、团契啦、小组啦、施工计划，我们要很留意你做教会领袖的，弄到后来，你开会的时候，你只觉得好有钱好办事，因为什么都离不开钱，什么都离不开这些施工啊、计划。但是神对教会的期望，神对教会的事工、传福音，是不是我们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不是说教会的行政预算不重要，但假如我们侍奉到后来都是在计划、行政预算里面打转，其实我们很可能落入牢底下的地步，有钱好办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愿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忙，忙什么？我记得我以前侍奉的教会有个弟兄，他在高中时候很热心爱主，在崇拜的时候带领敬拜。后来我离开那个教会到别的地方去侍奉，过了好些年，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上了大学，结果他不太去教会了。不单这样，大学三年级那一年，他竟然跟着同学出家去当和尚去了。或许我们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会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热心侍奉，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弄到那样的地步？但其实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在忙，我们在忙什么？若是我们的侍奉忙着讲道，忙着带查经，忙着开会，忙着探访，但是我们却对人的关心，对传福音，我们却越离越远，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落入像老底家那样的地步。所以今天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是很多时间我在预备主日学、预备查经，然后忙着开会。但其实忙这些忙这些，不是说这样就是一个好牧师。我想从老底家教会，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操练自己，不要落入只会带聚会、只会开会、只会定计划，然后我们离开领人归主、离开爱人的心却越来越远。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主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其实就像老底家教会，为什么耶稣给他们机会？他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在忙碌的侍奉里面，因为不小心，因为没有去分辨，结果受到社会越来越大的冲击，价值观在很多方面就跟着世俗的标准一直去了，以至于会说出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样的话。求神真是帮助我们，我们侍奉，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我们不是侍奉事工，我们不是侍奉教会，我们是在侍奉爱我们的主。我们追求的是更认识我们的主，而不是追求我在事工要怎么的好表现，我在预算我要编得多好，我教堂渴望盖得多大。我们若没有从这样的价值观追求里面得到脱离，我们跟老底家教会其实差不了多少。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是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借着老底家教会来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就常常从我们的侍奉、从我们爱主的这些行动当中就冒出来了。我们若不察觉，我们离爱你的心其实越来越远。主啊，我们当中不论是我们做传道人，不论我们是教会的同工、长职，或者是做一个基督徒，愿你的话语常常光照我们，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反思，我们能够留意我们的价值观，留意到我们是不是一个会分辨的人，让我们不是瞎忙，我们忙的有目的、有方向，我们知道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爱你，为的是跟随主。谢谢主给我们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 年前有一次我曾经碰到一个牧师，他来自台湾，后来到美国来牧会。在台湾的时候他非常有名，很多的大聚会他都是翻译，他也是一个机构的主席，然后好多的基督教机构他都是董事。我就问到他为什么要来到美国侍奉，这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在台湾的时候他侍奉到一个地步，他都是在开会，他不论去到哪里人家都请他当董事，人家都请他当顾问当委员。他说他离传福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传道人，所以后来他选择离开，他到美国，然后在一个教会开始牧养开始侍奉。今天他到一个宣教机构去，他继续直接向人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到这个？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总是忙着定计划定目标，我们也做很多事情，我们也参与侍奉，但今天我们看到老李家教会，侍奉不能代替我们跟神的关系，侍奉不能代替灵修生活，侍奉不能代替生命有没有改变，生命有没有长进。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些，如果没有去思想你有没有在传福音，你有没有领人到主的面前，忙着做许多的你觉得很好很重要的事工，我们要小心，主借着老李家教会在提醒我们的，不要让事工和侍奉代替了我们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爱主的心。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在生命得长进得改变。谢谢。